Good morning. 一开始跟大家就是先报告一下，我们过去这几个礼拜连续失去两位亲爱的姐妹。
同大家讲一下，我哋过去两礼拜系失去咗我哋两个好亲爱嘅姊妹。
他们在世上，他们在世上的时候，最后的日子里面，与病魔在抗争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一个在座的每一位都与他们走了一段路。
他在最后的日子是跟病魔去到挣扎的时候，我们都跟他走了一段的日子。
我们用祷告托住他们，我们用我们的爱心关怀他们。
我们用祷告去托住他们，用爱心去关怀他们。
我们也从他们的身上真的是看见了那坚定的信仰和信心。
我在他身上见到坚定的信仰和信心。
所以我们很肯定的知道他们现在去了天上那最美的地方。
我们很肯定的知道他们去了天上最美的地方。
就是与神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
他们与神同在是好得无比。
那今天下午我们会为 Amanda 姐妹准备了一个追思安息的礼拜。
我们今天下午是为 Amanda 姊妹去预备了一个追思的礼拜。
那下礼拜天的下午同一个时间也一点钟开始，我们也为莲芳姐妹预备了追思礼拜。
我们下个礼拜的一点钟都同样是为莲芳姊妹预备了追思礼拜。
是的，就是刚刚我们在唱诗歌的最后一句，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就是认识他真是有福。阿们。
我们刚才唱诗歌最后一句，我们很有感动，就是认识到神就是我们的幸福。
让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我们的父神，我们把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你。
爱我们父神，我将一切荣耀重赞归给你。
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爱子耶稣基督。
感谢你赐给我们的爱子耶稣基督。
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那永生的救赎恩典。
为了我们的罪成就写十字架上成就永救赎的恩典。
是的，认识耶稣真是有福。
真是认识耶稣真是有福。
我们也感谢你把莲芳姐妹跟 Amanda 姐妹一同带到我们当中。
感谢神将莲芳姐妹和 Amanda 姐妹带到我们当中。
在过去的岁月里面，你让我们陪着他们走了一段很不容易的人生旅程。
在过去的日子，你给我们可以跟他们走了一道不容易的日子。
你使用他们彰显你的大能。
你使用他们彰显你的大能。
你借着他们为你做了美好的见证。
你藉着他们作了美好的见证。
我们把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你。
我们将一切荣耀重赞归给你。
知道他现在与你同在。
知道他们与你同在。
知道他们现在归入你为他们所预备那天上的家。
知道他们归入了你为他们预备的天上的家。
那是好得无比的。
是好得无比。
因为在那里我们知道是没有眼泪没有痛苦的。
我们知道在那里没有眼泪没有痛苦。
只有与神同在的平安和喜乐的。
只有与神同在的平安和喜乐。
主啊，那也是我们所羡慕向往的。
我们都是我们向往和羡慕的。
也求你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未来的人生旅程里面效法这两位姐妹。
我希望求神叫在座弟兄姊妹能够效法这两位姊妹。
主啊，愿你的灵充满在我们当中。
主啊，愿你的灵充满在我们当中。
时时向我们显现。
时时向我们显现。
你是那又真又活的主。
你是那个又真又活的主。
主啊，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
神啊，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
从圣山上应允我们的祷告。
从圣山上应允我们的祈祷。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是的，感谢主。那今天就正如刚刚诗歌最后所唱到的，在基督里认识他真是有福。
就好像诗歌讲的，认识他真是有福。
今天我们的信息主题叫做在基督里的福气。
我们今天的信息是在基督里的福气。
也是我们开始以弗所书的第一篇信息。
也是我们开始以弗所书的第一篇信息。
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里面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的心也未曾想到的。
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
在新的一年里面， 神要以耶稣基督里丰盛的恩典大大的赐福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在新的一年，神要用丰盛的恩典大大的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
祝福我们自己，祝福我们的婚姻，祝福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子孙，
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子孙。
问题是我们准备好来领受这些恩典福分了吗？
我们有没有准备好去领受这些恩典和福分呢？
也许你现在正面临上工作极大的挑战，
或者你正在面临工作上很大的挑战，
也许你生活当中遇到了很大的难题，
或者生活上有很大的难题，
也许你的婚姻生活正在 那很紧张的时刻，
或者你婚姻生活是一个很紧张，
或者你的儿女让你心烦，
或者你的仔女是令你很心烦，
或者你自己的身体健康出了问题，
或者你自己的身体健康出了问题。
是的，人生十之八九都是不如意的，
人生 十上八九都是不如意的。
但是在这不如意的光景当中，让我们所有认识耶稣的人记得一件事情，
就在这不如意的当中，我叫我们认识神的人要记得一件事，
我们有一个靠山，
我们有一个靠山，
他的名字叫做万军之耶和华，
他的名叫做万军的耶和华。
我们所信靠的是那，我们所信靠的神是那奇妙伟大神，
我们所信靠的神是奇妙伟大的神，
求告他，信靠他的，他必然能够帮助我们走过这千山万水，
这个求告他，依靠他的，他必定能够带领我们经过千山万水，
把祸福，把患难灾祸转成祝福和恩典，
灾祸患难是 转成祝福和恩典。
我们也要记得，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我们要记得，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若神要帮助我们，谁能阻挡我们呢？
如果神要帮助我们，哪一个能够阻挡我们呢？
所以我们一定要刚强壮胆。
所以我们要刚强壮胆，
坚定站立，
坚定站立，
依靠神的大能大力，
依靠神的大能大力。
让我们勇敢地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领受从神来那丰盛的产业。
我们要去勇敢地到神的面前，去到领受这个丰盛的产业。
是的，2020年，我们本来以为是将是一个丰盛有余的一年。
2020年，我们本应想着一个丰盛的一年。
谁知道一开始就整个世界都乱了脚步。
但是怎知道一开始就全世界都乱了脚步了。
谁知道一颗小小我们眼睛看不到的病毒，竟然让全世界政治、经济、人民的生活整个翻转过来。
估不到一个这么小的一个的病毒，就令到 全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生活都是 反转过来。
在这个世界灾难当中，你可曾有曾思想过，你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基督徒？
你有没有想过，在这个世界灾难里面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基督徒呢？
是个偶然吗？
是不是偶然的呢？
那教会存在的价值跟意义对你又有什么呢？
那教会存在的价值的意义对你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什么是合神心意的教会呢？
什么合神心意的教会呢？
我自己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
我要怎样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
以弗所书就在回答这些问题。
以弗所书就在回答这个事。
如果你要问我以弗所书用一句话来形容它的核心意义，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到形容这个以弗所书的核心意义呢，
就是基督是我教会的元首，
基督是教会的元首，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通过以弗所书，我们属灵的眼睛要大大的打开，
通过以弗所书，我们属灵的眼睛要大大的打开，
我们要从神的话语当中看见神奇妙的计划，
我要神的话语里面看到神奇妙的计划，
借着神的话语，我们要领受那丰盛的恩典和祝福，
藉着神的话语，我们领受神丰盛的恩典和祝福，
而这祝福和恩典是远远超过我们眼睛所能看见，我们耳朵曾经听过的，
这个祝福同埋呢个恩典系远远超过眼睛能够睇见，耳仔能够听见嘅。
甚至是你想都没想过的。
就系你未谂过嘅。
好，现在让我们来开始读神的话语。
我开始读神嘅话语。
以弗所书一章一到二节，神的话语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以弗所书一章一到二节，
事实上使徒保罗自己知道自己根本就不配做神的仆人，
使徒保罗根本知道他自己不配做神的仆人。
在当时候，在当代那些基督徒的眼中，使徒保罗是什么？他真的 是一个迫害他们要杀害他们的人。
当时的时代，保罗在教会眼中是什么人呢？是一个迫害教会的人。
这些基督徒要躲他都来不及了，
那些基督徒要躲起来避开他都来不及了。
但是因着神的旨意和恩典，他做了使徒。
因着神的恩典，是他做了使徒。
他能够有今天的这种成就，告诉我们他一生的生命的经历完全都是神的恩典。
他今天有这样的成就，是给我们看到是完全是神的恩典。
所以他清楚知道这一点，
他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他的下半辈子他所活着的完全都是神的恩典，
他下半世他所活着的完全都是神的恩典。
所以他能够无怨无悔的，他能够毫无保留的献身基督，为神的福音摆上自己的生命。
所以他可以这个无怨无悔的，是完全的献身，为神 的 基督的福音去到摆上自己。
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和姐妹跟我都一样，已经进入了人生的下半场了。
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好像我这样，已经进入这个人生的下半场。
我们的人生的上半场，我们拼的是事业的成功，我们人生的成就。
我们人生的上半场都是 拼搏这个人事业的成就。
我们都很骄傲，为我们上半辈子所做的事情我们都很骄傲。
为我们上半生所做的事我都很骄傲。
但请问大家，我们的下半辈子该怎么做呢？
那我请问大家，我们下半世应该怎么做呢？
如果是根据保罗的教导，他知道他是领受神恩典的人。
如果根据保罗教导，他知道他是领受神恩典的人。
所以当他认识了耶稣之后，他把他的生命生活完全的交托在神的手中，献给了耶稣基督。
他认识了耶稣之后，他将自己的一生是完全交托，是摆在神耶稣基督手中。
好叫神在他身上的恩典一点都没有枉然。
好叫神的恩典在他身上是一点都没有枉然。
那你我都是走在人生的下半场的道路上面。
你和我都是走在人生的下半世的道路上面。
我们的价值在哪里？
我们的价值在哪里？
我们的人生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人生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体会神啊丰盛的恩典已经倾倒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回应呢？
我如果领受到神丰盛的恩典倾倒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回应呢？
使徒保罗称呼以弗所教会的这些信徒是圣徒。
使徒保罗称呼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是圣徒。
你我都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圣徒。
你和我都是基督耶稣里面的圣徒。
因为神把他们分别出来，也把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
因为神将他们分别出来，也都将我们从世界上面分别出来。
为了是要叫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和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过着圣洁的生活。
好叫当时的以弗所教会和我们今天的信徒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既然我们的头衔上面都有了一个圣徒的头衔，
我们都是有一个圣徒的头衔，
这表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领受了一个尊贵的头衔和一个很尊贵的使命。
我们都是领受一个很尊贵的头衔和一个很尊贵的使命。
这个使命就是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对耶稣基督的忠心，
就是这个的头衔，就是要我们来到神面前有忠心，
也就是对耶稣基督的信心，
也都是对耶稣基督的信心。
简单的说，保罗诚挚的希望以弗所教会的信徒，那些圣徒和今天我们每一位圣徒，我们在信仰上面我们都能够站立得稳，而且呢要在生活上面活出那美好的见证。
他对我们的以弗所和我们的这个圣徒的期望，就是我们的人在信仰上面站立得稳，作美好的见证。
使徒保罗的问安当中，他很喜欢用两个字，就是恩惠跟平安。
使徒保罗问安当中很喜欢用两个字，就是恩惠和平安。
所以有时候你们看到牧师在为你们祷告，或者是写给你们的一些信件里面，也会说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 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你睇见我哋信件或者我哋 email 都会讲到，愿恩惠同平安从我哋主耶稣基督归到你们。
为什么这两个字这么重要呢？
点解两个字咁重要呢？
因为恩惠就是恩典，是神无条件白白的赐给我们的。
恩惠者系恩典，就是神无条件嘅白白嘅赐俾我哋。
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得到永生福气的这位救赎恩典。
就是藉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一个救赎的恩典。
那什么是平安呢？
什么是平安呢？
平安就是因着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从罪恶中得到释放的那种喜悦。
就是我们藉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从罪恶里面得释放那种的喜悦。
所以恩惠平安就是有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有因着这个救恩带来那释放的喜乐。
就因为平安，就是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因为这个救恩而得到那种释放的喜乐。
刚刚诗歌最后一句话，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的最后一句话说，认识你真是有福。
因为刚才诗歌最后一句话就是认识你真是有福。
那作为一个基督徒最大的福分是什么呢？
那基督徒最大的福分是什么呢？
就是拥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今天能够站在神的恩典当中，而且呢欢欢喜喜的盼望将来的荣耀。
就是我们的福气，就是拥有耶稣的救恩，和站在基督的救恩，和有盼望是将来 的永生
荣耀
荣耀。
所以希望大家知道，当我们在彼此问安的时候，恩惠平安代表了两个时态，一个是今天我们是站在神的恩典当中，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欢欢喜喜的盼望那将来要得的荣耀。
这个恩惠平安就是这个我们今天站在这个恩典里面，也都是欢欢喜喜的盼望将来的荣耀。
所以恩惠跟平安基本上就包含了神完整的救恩，完整的恩典跟福分给我们。
恩惠平安就是代表了神完整 的救恩和完整的福分。
好，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的开场白。
这个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的开场白。
接下来我们再从第三节，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十四节是一段很特别的经文。
我们看到第一章三至到十四节是一段很特别的经文。
在原文里面它是 一句话，一长句话。
在原文里面是一句话来的，很长的一句话。
使徒保罗好像是一口气把这句话给他讲出来了。
保罗好像用一口气将这句话讲出来。
他的话语当中带的是什么呢？带的是他对这神的恩典的那种感恩之心，那种赞美颂赞之意。
这个他讲的什么呢？就是对于神的恩典那种感恩和赞美。
我们来看第三节。
去看第三节。
第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看到保罗这边讲说他要颂赞，颂赞什么呢？颂赞从耶稣基督所得到那天上各样的属灵福气。
因为保罗颂赞什么呢？就是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从第四节到第十四节，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基本上可以看到至少七种福气。
如果第四至十四节，你基本上可以看到七种的福气。
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把它总结成三种福气。
因为时间关系，我将它总结成三种的福气。
哪三种呢？
哪三种呢？
第一种就是拣选。
第一种是拣选。
第二种是救赎。
第二个是救赎。
第三个是得基业。
第三个是得基
业。得基业。
基业。
得产业。
得产业。
但是呢，得产业它根据是什么呢？是因为有圣灵的印记。
它为什么得产业？就是因为有圣灵的印记。
所以我们先把这三点记在心里。我们从耶稣基督得到了三种的福分。第一个就是拣选，第二个是救赎，第三个有圣灵的印记在我们里面。
我记住这三个的福气，就是拣选、救赎和在圣灵里面的印记。
我们第一个先来看拣选。
我先看拣选。
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一章四到六节。
我们以弗所书一章四到六节。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 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这边提到很重要两个字，一个是拣选，一个是预定。
一个重要的字就是拣选和预定。
在我们做信主的弟兄姐妹当中，我们经常为这两个字来困惑。
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很多时都为这两个字来困惑。
如果没有把它解释清楚的时候呢，我们不但会误导了自己，也误导了那些还没信的人。
如果我们不将这个解释清楚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误导自己，也都误导这些未信主的人。
圣经里面说，神按照自己的旨意，在世界创立以前，他就已经预定又拣选我们。
因为神照他的旨意，在从创立世界以前，已经是预定拣，也都拣选了我们。
我想大家都听过这句话。
我想大家都听过这句话。
那很多人，或者弟兄姐妹就有一个问题。
我们弟兄姊妹都会有一个问题。
如果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我们在出生之前就已经预定又拣选了，我干嘛去传福音？
如果神在未创立世界以前，我们未出世之前已经拣选预定了我们做什么要传福音呢？
如果神已经预定我不会信主，我干嘛要来教会？
如果神预定了我不会信主的，我来教会做什么？
坦白说，是因为我们在看经文的时候没看清楚，我们在解释经文的时候没说清楚，带来的这些误会。
就是因为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没看清楚，我们才带来这些误会。
如果你们看经文的时候会注意到，他说是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在基督里预定了我们。
如果看清楚的就是说，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在基督里预定了我们。
对不起，回到上。好，所以以后大家如果在解释神的预定和拣选的时候，有很重要的一个奥秘是什么呢？这个奥秘就是必须是以基督耶稣为一个根本。
如果大家解释这个预定和这个拣选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要在基督是做我们的根本。
不论是神的预定或神选，完全是根据耶稣基督所决定的。
无论拣选预定都是根据主耶稣基督所决定的。
所以神的预定和拣选是神的一个奥秘。
所以基督的预定和拣选是神的一个奥秘。
神把这个奥秘彰显给我们看了。
神将这个奥秘彰显给我们看。
他这个奥秘是根据一个很简单的法则。
这个奥秘是根据一个 很简单的法则。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在基督里。
就是在基督里。
我想我们在座的当中有很多是读工程的。
我们入面有很多是读工程的。
读工程的人呢，我们都知道，不管你是属于电子的、电机的、机械的、物理的，都有很多的定律原则。
无论读你什么工程、电子啊、电机啊，入面都有很多物理的定律。
这些都是神的所定的。
都是神所定的。
很多时候我们不懂为什么。
好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呢？
还记得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们一直在问老师 why？ 为什么？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定律要背？
我们读大学的时候都问这个教授说，为什么有这么多定律要背？
老师告诉我们。
教授告诉我们，
你把这些背起来，你就可以升大二了。
你如果读这些背晒呢，就可以升到第二年了。
所以我们就把它背起来了。
我们就背晒它了。
然后我们再学应用了。
我们就学应用。
诶，发觉这些定律蛮好用的。
觉得这些定律都挺好用。
把这些定律背起来之后，放在考试里面我们都可以考过了。
记得背起这些定律呢，我们考试都是考过。
我还记得我大一的时候学资讯工程。
我在大一的时候读这个计算工程。
那时候是1984年的时候 ,86 年的时候，那时候电脑还不普及，对电脑完全没有概念，但是学校要求我们一定要学这个资讯基本原理。
有关系的电脑不是很普遍的 ,86 年的时候，但是我们读这个计算的这个定理。
那第一开始他说电脑是有很多的 bit, 有很多 byte 组成的。
那么电脑有很多 bit 和 byte 组成的。
然后呢他说一个 byte 是七个 bit。
一个 byte 是七个 bit。
你们都听懂的吧？听得懂吗？
听不听得明？
没学过电脑的应该都不会不懂嘛，对不对？
我没学过电脑可能不懂。
我那时候也想，这有什么意义啊？
那有什么意义呢？
然后我就一直问老师，为什么？
咁我问老师点解？
老师说我下个礼拜考试，你不背起来，你第一堂第一个考试就一定是一定要考不好的。
佢话如果你唔背咧，下个星期嘅考试一定考唔到。
老师考试的时候，一个 byte 是几个 bit？
老师问一个 byte 有几个 bit？
我想了一想，是六个还七个？啊，八个。
八个。一个系有几多个 bit？
记起来就对了。
记得就好了。
这些都是上帝的奥秘。
这些是上帝的奥秘。
你我之所以能够成为基督徒，早在创世以前，神就凭着他的全知和全能决定了一个人类救赎的计划。
在神在创世以前照着他的全知和全能是预备这个救赎的计划。
这个计划是根据耶稣基督来成就的。
这个计划是根据耶稣基督来成就的。
这个计划是神的权柄和他的慈爱。
这个计划是他的权柄和慈爱。
是借着耶稣基督来成就，他又赐下了圣灵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是借着耶稣基督来成就，也都赐下圣灵住在我们心中。
叫我们能够明白真道。
叫我们能够明白真道。
塑造我们的生命。
塑造我们的生命。
当亚当跟夏娃犯罪的时候，
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
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他们不愿意顺服。
最大的问题他们就是不愿意顺服。
所以神说这个拣选的这个预定之后的这个救赎的计划，只要我们做一件事情。
所以神说这个预定救赎的计划，我们只要做一件事。
什么？
是什么？
顺服。
就是顺服。
你就顺服就对了。
你顺服就对了。
所以当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临到你的时候，就是顺服的领受了。
当耶稣基督的福音临到你的时候，就要顺服的去领受。
当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感动，而且愿意悔改信靠耶稣的时候，就成为神喜悦的儿女了。
当我们顺服是愿意接受这个圣灵的感动的时候，我们成为神这个的儿女了。
这就是因信称义。
这个就是因信称义。
因信称义就是说，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恩典，顺服神的给我们的救赎计划，我们愿意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
这个信服就是我们接受神的恩典，他的救赎计划，我们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我再做一个比喻。
我再做一个比喻。
上礼拜我提到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新娘。
耶稣基督是我们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新娘。
那你我也都是耶稣基督的新娘。
你和我都是耶稣基督的新娘。
耶稣基督对你说，
耶稣基督跟你说，
羔羊的婚宴已经准备好了，你愿意嫁给我吗？
羔羊的婚宴已经准备好了，你愿不愿意嫁给我？
但是你想一想说，我还想过着一个自己人的自由的生活，那我再考虑考虑吧。
我就这样说了，我想过一个很自由的单身生活，我想都是考虑一下先。
你在蹉跎等待当中，那大喜的日子就也许你就错过了。
如果你在这个蹉跎这个日子的时候，或者这些大喜的日子已经错过了。
所以拣选是人，是神和人之间的一个亲密的互动。
这个拣选是神和人之间一个亲密的互动。
神借着耶稣基督向你做了一个邀请。
神藉着耶稣基督向你做了一个邀请。
希望你来当基督的新娘。
希望你做这个基督的新娘。
但神不强迫你。
但神没有强迫你。
但是你必须做出一个愿意接受的一个回应。
但你必须做出一个愿意接受的回应。
这个拣选和救赎的动作才算是大功告成。
这个拣选和救赎的动作才算是大功告成。
当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之后，他就是神眼中圣洁的人。
当一个人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圣洁的人。
成为圣洁意思不是说我们要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不是说我们能够完全无罪。
不是圣洁，不是说我们将自己洗得干干净净或者完全无罪。
不对，应该是这样讲，不是说我们能够完全的不犯罪。
应该不这样讲，我们不是说完全不犯罪。
但是在神的眼里我们是无罪的了。
但在神的眼里面我们是无罪的。
但是我们需要常常借着圣灵来洗涤我们的生命。
但是需要藉着圣灵来到洗涤我们的生命。
好叫我们能够成为神眼中的毫无瑕疵的祭物，配得做神祭坛上的献祭。
好叫我哋能够成为神眼中一个毫无瑕疵嘅祭物，去献喺神嘅祭坛上边。
我想让大家注意到经文里面所说的是在基督里成为圣洁。
在经文提到是在基督里成为圣洁。
所以圣洁的生活是在神的眼前过的生活。
所以圣洁的生活在神的眼前去过的。
如果我们只是来在人的面前装模作样，那真是很辛苦。
如果我们只是在人的面前装模作样，那就很辛苦。
人是看外表的，容易被欺骗。
人是看外表的，很容易被骗。
但是我们知道神不是。
但我知道神不是。
神看什么？
神看什么？
神看什么？看我们的心。对，神是看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内心的。
神是看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
事实上他知道我们的动机。
其实他知道我们的动机。
虽然你想要装得很漂亮，
你自己扮得很漂亮，
但上帝知道我们心里面是污秽的。
但神知道我们心里面是污秽的。
我们的肉体跟心灵是软弱的。
我们肉体和心灵是软弱的。
是的，我们经常犯罪。
我们经常犯罪。
我们常常跌倒。
成时时跌倒。
甚至有时候我们说话得罪人了，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甚至有时我们得罪人都不知道。
所以我很鼓励，一直很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属灵的伴侣。
我们鼓励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个属灵的伴侣。
我们的属灵伴侣可能是我们的属灵的伙伴，很可能是我们团契里面熟识的弟兄或姐妹。
我们属灵的伙伴可能是我们团契里面熟悉的弟兄姊妹。
但最好的属灵伴伙伴是谁？
最好的属灵伙伴是谁？
是我们的配偶。
是我们的配偶。
所以让我们的属灵的伙伴或者我们的配偶能够真诚的真心的指出我们身上的缺失。
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属灵的伙伴或者我们的配偶能够真心的指出我们的缺失。
我们在祷告当中求主给我们力量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求神在给我们力量是来到面前认罪悔改。
让我们记得一件事，主的恩典够我们用的。
我们要记得一件事，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
也许我们夫妻经常吵架。
或者我们夫妻经常都吵架。
但我们不要这口角不要变成了那冰冷的冰山一样。啊，在海面上虽然很小，可是在海面上却越结越大。
我们的吵架不要令到我们变成一个冰山，就是上面好像很小，但是越来下面就越大的。
不要等到铁达尼号撞上了冰山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痛，才知道不对了。
不要等到铁达尼号撞到冰山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是痛，我们是不对。
这里面又提到另外一个，说到我们得儿子的名分。
因为另外提到的，我们得儿子的名分。
一个人如果是活在罪恶当中，这个人就是罪的奴仆。
如果一个人活在罪入面的时候，这个人就是罪的奴仆。
我们生命当中没有自由的。
我们生命里面是没有自由的。
我想在座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当你爱上了韩剧之后，
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你都知道，如果你爱上了韩剧之后呢，
也许你觉得看韩剧没什么嘛。
你或者觉得看韩剧没什么东
西。却不知道你在燃烧你自己的生命。
但是你却知道你自己在燃烧你自己的生命。
也许你觉得看韩剧我只是消遣而已嘛。
你说我看韩剧只不过消遣，消遣。
我却不知道自己却迷上了。一旦迷上了之后你就被他捆绑了。
我们就是不知道我们是迷上了，如果迷住了之后我们就被捆绑。
渐渐的你有很多事情都放下来了。
渐渐有很多东西都放下来了。
你想说我应该要读经祷告的，可是却很懊恼，我刚刚看了三个小时的韩剧。
我本应是读经祈祷的，但是觉得哎呀好辛苦，因为刚刚看了三个钟头的韩剧。
你说主啊，让我明天开始好了。
主啊，我们不如明天先开始了。
也许你在上网，最近这个武汉的这个疫情很严重，中国的疫情很严重，你每天花了很多时间在看网上的新闻，到底怎么回事？
或者最近因为个疫情咁严重，你在网上花了很多时间去到看这个情况，
却耽误了你的生活。耽误了你的夫妻关系，耽误了你的亲子教育。
他耽误了你很多的事，或者你的夫妻关系，或者你的亲子教育。
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耶稣基督讲了一个逆子回头是岸的故事。
因为路加福音十五章有到主耶稣提到这个浪子回头的。
当那个离家出走的年轻人他回心转意对着父亲说，爸爸，我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你。
因为当这个离家出走的年轻人呢，就跟这个爸爸说，我得罪了你也都得罪了神。
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你的奴仆吧。
我不配做你的仔，将我当做奴仆啦。
但父亲马上脱下自己的戒指给儿子戴上，并且拿鞋子给他穿，又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
但是这个爸爸呢，将自己的戒指给他戴上，也都是给他穿鞋，也都是跟他穿上一些很华丽的衣服。
父亲的举动是在告诉这个儿子，你不是家中的奴仆，你是我的宝贝儿子。
这个爸爸的动作就是告诉他，你不是家中的奴仆，你是我宝贝仔。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浪子，这个逆子，他流浪出去转了一圈回来之后，他要回到父的家中，他先做了一件事情。
这个看到这个浪子，他出去转了一圈，回到离父的家里面，就做了一件事。
他就是认罪悔改。
他就是认罪悔改。
当他跟他的父亲认罪悔改之后，父亲的双手就把他那污秽肮脏的身体给抱住了。
当他认罪悔改之后，他爸爸就张开他双手，就揽住他这个很污糟的身体。
给他手上戴上了戒指。
给他手上戴上戒指。
给他穿上了小鞋子。
穿坏鞋。
把他肮脏的衣服换下来，披上那华丽的衣服。
将他污糟衫换了，好靓嘅衫。
然后跟他的仆人说，这是我的儿子，欢迎他进来。
他跟啲仆人讲话，这个是我的仔，俾他入嚟啦。
是的，当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不再是罪的奴仆，而是神的儿子，是享有天国福气的人。
我哋咧冇错，我哋认罪悔改嘅时候，我哋就唔再系罪嘅奴仆，我哋已经系神嘅儿子，我哋享受呢个天上嘅各样嘅福气。
接下来我们来看救赎。
我哋跟住落嚟睇救赎。
第二个福气。
第二个福气。
在以弗所书七到十二节，一章七到十二节里面说，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接着他又说，对不起，接着第十一节又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所以这边又看到了随己意做预定做拣选的，
就看到是随己意做预定做拣选。
所以我们在经文里面又看到是随着基督去完成这奥秘。
我们在经文看到是随着基督去完成这个奥秘。
这里的这个奥秘就是指的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
你说的奥秘就是神藉着耶稣基督这个的恩典的。
这个奥秘这个恩典降临在所有信靠耶稣基督人的身上。
这个奥秘和恩典降临到所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的身上。
在第十节里面他又说，神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要是天上和地上一切被造的都归属基督，以他为首。
在这里讲到呢，在时机成熟的时候，神叫天上地上和一切被造的都能够是归属耶稣基督。
所以这边讲到一个耶稣基督的救赎。
这个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
事实上我们整本圣经都在讲一件事情。
其实我们整本圣经都是讲一件事。
讲一个历史故事。
讲一个历史故事。
救赎的故事，
救赎的故事。
所以我们从创世纪开始看，
就先从创世纪开始去。
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描述人犯罪之后受到惩罚。
创世纪第三章讲到人犯罪之后受到惩罚。
亚当夏娃受到惩戒。
亚当夏娃受到惩戒。
连世界的这个整个大地都受到了诅咒。
连这个大地都受了咒诅。
所以我们看看今天，自从亚当夏娃之后，地震水灾、饥荒、战争一直不断，直到今天。
所以我们看到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我们地震、火灾、水灾 这个饥荒是不停的发生。
所以我们看到神施行拯救的时候，不但是人得到拯救，
所以神施行拯救的时候，不单止人得到拯救，
一切的万物也 都得到这些这样的恩典，
一切的万物都得到这个恩典。
所以呢，得到拯救的人就有了儿子的名分，
所以得到拯救的人就有儿子的名分，
也可以与神共同的管理他的一切受造之物，
也都可以同神一起管理他的受造之物。
人亚当夏娃是在伊甸园里堕落犯罪的，
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是堕落犯罪。
如果你看创世启示录的最后两章，
如果看启示录最后两章，
那里面的光景事实上就像是当初神赐给亚当跟夏娃的伊甸园一样，
是个光景好像当初神赐给亚当夏娃的伊甸园的一样。
所以整本圣经最后的结局，这是一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事实上就是新伊甸园。
其实最后这个圣经的那个结局的时候，这个新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其实就是新伊甸园。
当初神造人的时候说，这人真好，要他们管理地上的一切的万物。
起初的时候神说这个人真的好了，可以管理世上一切的万物。
但是人犯罪了。
但是人犯罪。
我们失责了。
我们失责了。
但是神在将来在新天新地，在新耶路撒冷，在神的国度里面，带领我们回到那当初神创造天地的样子，让我们再重新管理世上的一切。
但神呢，是最后叫我们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可以重新可以好像当初那的预定去管理世上的被造。
当初神在创造伊甸创造万物的时候，在人犯罪之前，整个世界是充满了神的荣耀的。
在当初神创造这个伊甸园的时候，人犯罪之前呢，这个世界充满了神的荣耀。
但是当你看到在启示录最后面的时候，我们将来的结局，将来的最这个目的地是什么呢？就是要进入，再一次进入耶稣基督的荣耀当中。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最后结局的时候，我们是要 再一次进入耶稣基督的荣耀当中。
所以我希望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圣经里面的各章各卷各节经文的时候，我们要退一步来看一下整个的救赎计划。
如果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退一步来看一下整个的救赎计划。
整本圣经事实上神它是一个严谨的一个救赎计划，从开始直到末了。
其实整本圣经就是一个严谨的救赎计划，从开始直到末了，
从荣耀直到荣耀，
从荣耀到荣耀。
唯独我们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唯独我们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但是神把他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些不讨他喜悦的子民，他有一个很贵重的心意，很珍贵的心意，就是带领我们回到那起初的荣耀里面。
这个神将赐给我们这些不听话的子民的时候，是他的旨意，是想将我们带回去原初起初那个荣耀。
所以我希望在座的每位基督徒，包含我自己在内，我们记得一件事情，我们都是走在这个回归荣耀的道路上面。
我希望我们各位弟兄姊妹包括自己，都是我们在走在这个回归荣耀的一条路上面。
当我们把这件事情记在心里的时候，当我们知道我们人生是有盼望有目的的时候，
当我们记得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人生是有盼望有目的的时候，
我们就提醒自己少犯点罪吧。
那我们能够提醒自己少犯点罪，
少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
少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
更重要是做出那荣耀神讨神喜悦的事，
更重要是做出那些荣耀神讨神喜悦的事。
因为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一个荣耀的记号，那就是圣灵的印记。
因为我们每个人身上带着一个荣耀的记号，就是圣灵的印记。
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里面又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到神的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的，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带着一个荣耀的记号。
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每个人身上带着一个荣耀的记号。
这个记号是什么呢？
这个记号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几段经文。对不起， 我们先来看几段经文，没关系，让我来念给大家听。在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七节里面说，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啊，这边又做了一个，是神所做的记号，是一个证据，他用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为的是不叫神的圣灵担忧，因为你们原本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救赎的日子来到。
这个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七节。
所以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一个神的记号在身上，
我们每个人都带着神的记号在身上。
以弗所书的人，以弗所教会的人，他们明白这个印记是什么意思，
以弗所教会的人明白这个印记是什么意思。
他们在那个地方采伐木头，
他们在一个地方采伐了木头。
那他们从上游放下来之前呢，他们在木头的上面用铁的印记，那个打了一个印记。
他们呢是将个木头呢就用一个铁落呢去打了一个印记。
然后让木头啊，采发下来的木头呢就顺着水漂流下来。
然后将这木头摆落水道等它漂流
了。然后呢到了下游的时候，他们就根据他们所盖的这个印记找他们属于他们的木头。
他们去下游的时候就根据这个印记去认回他自己的木头。
我想大家都经常出国旅游，我们在进到我们要去的地方或回美国的时候，海关一定要在你的护照上面都要盖章，对不对？
我们去过旅游的时候，经过海关的时候，他们海关都给我们抌一个印的。
你想说那个章代表什么呢？
你估那个印章是代表什么呢？
只是一个记号而已吗？
是一个记号吗？
不，它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主权。
这个其实是代表一个国家的主权。
所以印记代表什么意思？
所以印记代表什么意思？
印记它代表是一个所有权，
这个是叫所有权，
它是一个确据，
一个确据。
就像你买东西的时候，你说你先付个押金，表示这东西是属于你的了。
好像你买东西的时候，你落了订一个押金，这个证明这件事是属于你的。
所以圣灵的印记就表示我们是有得救的确据，我们是属神的儿女。
这个圣灵印记代表我们得救的确据，和我们是属神的儿女。
好，现在既然有圣灵印记，那你会问一个问题，
既然我们有圣灵的印记，你会问一个问题，
这个圣灵印记什么时候发生效？
这个圣灵的印记是什么时候有效呢？
有人说受洗的时候，
有人说是受洗的时候。
其实不对，
其实不对。
那我告诉你，圣灵印记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时候有效的？
等我告诉你，圣灵印记是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时候有效的呢？
就是当我们听见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认罪悔改，接受救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救主的那一刻，圣灵的印记就在你心里盖章了。
就是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愿意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这个圣灵的印记就在我们身上面就抌了印了。
在那一刻，神借着耶稣基督的灵在我们心里盖了一个章，叫我们就成为属神的儿女了。
这个证据耶稣基督的灵在我身上边抌了个印，我们就成为属神的儿女了。
神在那一刻不但盖了一个章，
神在那时候不单止是抌了个印，
还做了三件事情，
还做了三件事。
这就是神的奥秘，
就是神的奥秘。
那发生了什么事呢？
发生什么事呢？
第一个，神重生了我们，
神重生了我们，
他借着圣灵重生了我们，
他借着圣灵重生了我们，
称我们为义，
称我们为义。
第二个，我们的当中领受了圣灵的洗，使我们成在神的眼中成为圣洁。
第二就是我们接受了圣灵的洗，使我们成为圣洁。
第三个，是圣灵永远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保障，成为我们是神属神儿女，成为神国子民那最有强而有力的证据。
这个第三就是神会圣灵是永远住在我们心里面，成为这个保障，成为我们这个属神子民一个的印记。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就跟陪同 Pastor Steven 在走过这段领养他这个小女孩的一个法定的一个过程。
前一段日子，我同一个Steven 牧师呢去走过他领养这个在台湾领养小孩的段日子。
他说一直等一直等，他就等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呢是台北法院给他的一个证明。那证明上面需要母亲的盖章。
佢一直喺度等，就係呢個台灣嘅法語要俾佢一個嘅文件，就係要一個媽媽嘅一個嘅印章。
那該章表示母親願意放棄這個孩子所有權，然後交給領養的家庭。
就係呢個母親願意放棄佢嘅撫養權，而係交俾呢個領養嘅家庭。
但是呢，母親好像一直都沒有出面。
但係呢個媽媽一直都冇出面。
那到最後法院沒辦法，他根據這個法律的規定。法院在他上面盖了一个章，证明这领养过程生效。
最后咧冇办法啦，法院咧就系抌咗一个印，就系根据法律抌印之后证明呢个生效啦，呢个领养。
这就像是那个浪子回到家里，那个父亲给他在手指，把他手上的戒指套在他儿子回头是岸的儿子的手上一样。
就好似嗰个浪子回头嘅爸爸将呢个嘅戒指戴喺佢个仔身上，就系令到佢呢个嘅儿子权系有效。
在罗马书八章十四到十七节里面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所以我们看到这边神给我们一个确据，这是我们得救的确据。
这里看到神给我们一个确据，就是得救的确据，
叫神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神的心与你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当我们说因信称义的时候，
当我们讲因信称义的时候，
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多的解释让很多人听不懂。
我们很多解释很多人都听不明。
但我很喜欢一个说法。
但我很喜欢一个讲法。
因信称义就是说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
因信称义就是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
我愿意在神面前承认我的过犯罪恶。
在神的面前承认我的过犯罪恶。
因为我以前不认识神，我拒绝神。
因为我以前认识神，拒绝神。
当我在神面前承认自己过去的不对，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
当我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过去不对的，去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
父神就称呼我是他喜悦的儿女。
父神就称呼我是他所喜悦的儿女。
因信称义，
就是因信称义。
让我们记得这个真理，
叫我们记得这个真理。
让我们这次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第一个知道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完全是神的恩典。
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是完全是神的恩典。
知道将来神给我们的救赎计划是走进耶稣基督的荣耀里。
我们知道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救赎计划是走进耶稣基督的荣耀里面。
知道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做了一个永远不会朽坏的证据。
第三就知道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是神藉着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抌了一个印记，是永远不会扭坏的。
今天世界变乱，动乱。
今天世界动乱。
人攻打人，国攻打国，瘟疫到处流行。
人攻打人，国攻打国，瘟疫到处都流行。
饥荒地震到处都是。
饥荒地震到处都是。
耶稣说他来的日子近了。
耶稣说我来的日子近了。
当你看到这世界动乱的时候，你心里会慌张恐惧吗？
当这个世界动乱的时候，你心里面是不是很慌张很恐惧呢？
你会担心害怕说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会发生什么事呢？
你会害怕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告诉大家一个得救的确据，
我告诉大家一个得救的确据，
这是真理，
是真理，
就是当你相信耶稣基督，你的心里有神作为圣灵做印记的时候，
当你相信耶稣基督，心里面有圣灵做印记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凡是我们里面有圣灵印记的，
凡是我们里面有圣灵印记的，
我们都要被提到天上去。
我们都要被提到天上去，
在云里与他相聚，
在云里面跟他相聚，
直到永恒，
直到永恒。
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
这个神对我们的应许，
你相信吗？
你相不相信啊？
你确定自己心里有得到这个确据吗？
你有没有心里面得到认为自己得到这个确据呢？
愿神的话给我们每一个人有十足的信心。
愿神的话给我们有十足的信心。
在耶稣基督还没来之前，至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荣耀的记号。
最少在耶稣基督未来之前，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身上有一个荣耀的记号。
那我们在地上就专心用心尽心尽力地打造神荣耀神的教会。
我们呢就是在地上能够专心用心的 去到打造这个神荣耀的教会。
等候基督再来。
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我们的父神，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一切丰盛的恩典。
我的父神，感谢你赐给我一切丰盛的恩典。
我们献上赞美和感谢。
我献上赞美和感谢。
主啊，求你的灵继续在我们身上给我们那坚固的信心。
求你的灵在我们身上给我们坚固的信心。
我们愿意为你来跑这 段这个荣耀的道路。
我们愿意为你走这段荣耀的道路。
虽然这条路也许是有，虽然是可能是坎坷，可能会痛苦，但我们知道在你相信你认识你是多么有福的。
虽然这条路可能很坎坷痛苦，但我知道认识你是我们多么是这么有福的。
赐给我们那坚持下去的信心和力量。
给我这个坚持下去的信心和力量。
让我成为你那荣耀的见证。
叫我们成为你荣耀的见证。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阿们。好，大家起立。